2025年2月16日，正道，周茂伦牧师，题目：盼望、激励与职分。
好，我们呢，刚才看了这个故事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这奶奶79岁了，唯一的孙子落榜了，孙子很不开心。因为在农村嘛，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出去打工，收入很低，甚至找工作都很难。那么，这个奶奶呢就下定了决心。她有3个闺女，就一个儿子，那3个闺女全部都反对。她说：“我要借钱。”给这个孙子复读去，因为有个复读费是45000块钱，手中只有5000块钱。老太太到处借钱，最后借了4万，加上他5000，陪着孙子租了一个小地方，大家看到了，是吧？等孙子走了就捡垃圾，还跑到79岁了，给人家当老妈子，这个给人洗衣服，给人打扫卫生，吃都不舍得吃。为什么这个奶奶能做到这一点？当然，我们说奶奶爱孙子，这肯定是没错的。但是，有几个奶奶能下这么大的决心，甚至砸锅卖铁，也要憋着一口气送孙，陪着孙子去读书，去复读？是一种什么精神？是一种什么背后的东西，能让奶奶牺牲这么大？而且你看，奶奶是很开心的哦，没一天到晚的哭丧一个脸哦。是因为奶奶心中有一个什么呀？梦想，有一个目标。我们信神的说有一个意向。这个意向就是说，他的妈妈、孙子的妈妈，也是儿媳妇的，他的孙子很小的时候，对这个家没有盼望，离家出走，离开了，所以这个孩子相当于没有妈，是奶奶带大的。妈妈为什么离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？是因为妈妈心中没有盼望，对不对？奶奶79岁了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和决心？是因为她有一个盼望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盼望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先学习一下今天用的经文。这些弟兄你看见吗？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？
箴言29章28节：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，或以为民就灭亡。同样，人无盼望，即同行尸走肉；有了盼望，就充满了希望，内驱力爆棚。格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：所以，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个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格林多后书5章17节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好，谢谢弟兄。好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是的。我们今天来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在网上观看今天视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阿爸父神，你按照你的恩典和怜悯，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做你神国的儿女。从此以后， 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从此以后就有了盼望，那永生的盼望。父啊，今天就求你将你的真理丰富的赏赐给来到你的脚前寻求你的人，让每一个听见你的真理的弟兄姐妹生命都得到完全的建造。谢谢阿爸父神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上来他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裳，他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概念，弟兄姐妹们，说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地上的帐篷是什么呀？中国呢，我们中国大陆，我们住的楼房，政府给我办那房产证的时候，使用年限是多少年？
70年，
是不是？我们在美国呢，这个地买了，这个房子连地一块买，地是永久产权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房子能在地上存多久啊？美国的建筑质量很好，100年，大不了200年、30年，了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跟这个永生永世比起来，你这个30年、70年、100年、300年比起来，是不是就是一瞬间啊？什么叫帐篷啊？我们这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的时候，走到哪儿都支帐篷。帐篷意味着临时搭建的一个房屋，对不对？那神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地上住的这些地方，从物理上讲，如果我们住的房间、住的房子，那就是帐篷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个属灵的含义上，我们在地上无论走到哪儿，我们包括我们这个肉体都是暂时的，帐篷的比喻就是暂时的，是吧？这个帐篷我们住上的房屋会朽坏，我们的肉体怎么着？第四章最后的部分也说了，一天一天的变衰残，对不对？也是暂时的。那什么是永恒的呢？他说，如果神把地上的帐篷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是吧？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，大家还记得在使徒不是在约翰福音15章、16章、17章、18章就开始，主耶稣一再的跟门徒说他要被钉十字架，然后他要离开他们，门徒当时都很难过，是吧？第17章神就亲自为他们祷告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我离开你们，我到天上干嘛去？给我预备什么房屋去？而预备好了以后，将来神还要接我们到天上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地上的房子，哪怕是钢筋做的，也都是帐篷，跟神那个拥有的房屋来比。我们说神说他准备好房屋，而且准备的足够多，让我们每个人将来去天国都有自己的永恒的房屋，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神话故事，好不好？神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呢？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劳苦愁烦，你闭上眼睛想一想，我们 面临着一切的劳苦愁烦，哪有哪一件是天上的？无论人还是事儿，我敢保证一个都没有，都是世俗的这些世界这些事情扰乱我们的心境，搅扰我们，让我们心里烦。这就是神反复的强调，我们为什么要定睛在天上永恒的赏赐、永远的居所？要看，要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那看不见的，是吧？而对我们地上看得见的一切，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都会废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地方就要求我们关注永恒的，凡是永恒的我们就多关注它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焦点重点，我们英文说 focus on， 就是把这个一切关注点重点都关注在永恒上。如果我们关注在永恒上，地上的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的像绳索一样把我们捆住，我们就得自由得释放。这个是很大一个窍门。那么同时呢，神也跟我们说了，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然后呢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就说住在身内，就说如果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，我们住在身内，是不是？当我们体贴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同在，是吧？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其实体贴肉体的时候，我们要警醒。怎么警醒呢？我们要为神而活，是吧？要知道我们将来跟谁交账了？
神。
阿门。要到天国跟神交账。那交账的意思，因为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干嘛呢？按照我们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那道我读这个经文吓我一跳。或善或恶受报，怎么理解？难道我们做恶回头神又把我们扔到火湖里去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得救，就是得救了。我们到基督的台前，按照我们在地上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果平常时时刻刻的活在主里头，按照主的意思去说话，按主的心意去做事，我们不断的积攒财宝，那我们这叫获善，我们得到的奖赏就特别多。如果我们稀里糊涂，很多人还是经常在世界里混，这叫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这叫恶。干嘛呢？你的后果就是没有得到奖赏，但不会再把你扔到火湖里，认为你已经得救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也不要害怕。就说这个地方指的是或善或恶，指的是有奖赏没奖赏，奖赏多少奖赏少，但是不会把你再扔到火湖里，因为你到基督台前能够去交账，说明主认识你，你也认识主，你是主的孩子，好不好？大家也不要在这个地方上特别的，还好些的律法主义者就容易拿这句话说，哎呀你小心啊，你怎么怎么着，搞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容易陷在争竞和论断里头，论断自己论断别人。放心，我们既然立志信他，已经得救了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好不好？除非你是假信，你是真信，真的被圣灵受洗，受了圣灵的洗了，那么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那学到这一部分，我们就要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是活在世界里还是活在神里？这个如果讲这个百分比，这 这一24个小时里头，你有多少个小时是活在神里面，有多少小时是活在世界里头？啊，当然最好的境界就是7/24，都时时刻刻都活在中间，那是那就要做到这一点，真的成了圣徒了。说实话，我们可能，我知道，反正我是做不到。我能做到大部分时间活在神里就不错了，是吧？有时候，这个也体贴自己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没关系，我们从此以后要时刻警醒，好不好？那么，当我们活在神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立志讨他的喜悦，要得他的奖赏。反之，我们就将来就得不了奖赏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后看。14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即替众人死，众人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。这就来问题了，说主替我们死了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代替我们有罪的死了。我想问问，世界上的爱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是吧？我越来越觉得，我们中国人做家长的责备比较多，说实话，不太敢表扬。说为什么呀？说表扬多了怕他骄傲。还有的说，我表扬你，让你踩着鼻子上了天。这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对家长说过的。还有的说，你就像那个破车，老得拽巴着，不拽巴着你就散架了，是吧？那个拽巴你就是批评你、责备你、要求你。那么到了美国以后，我发现美国的文化受基督的文化影响比较大。美国人肯定以爱为基督。你看，刚才这片子我看了，我就流泪了。一个80岁的奶奶，她用她的爱，给自己孙子，撑开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是不是？这个奶奶并没有说你这个孙子你怎么不好好上，你就名落孙山了，啊，都怪你自己。奶奶没这么说。奶奶做的是我砸锅卖铁，奶奶陪着你。所以是爱激励了这个孩子，改变了这孩子的这个生命，这一生。他在农村是什么景象？然后他读完大学，人家还开始当演员，开始挣钱了，回来孝敬妈这个奶奶，是吧？所以爱对人的激励的作用远远超出责备。这也是主耶稣在经常告诉我们，爱可以什么呀，遮盖许多的罪，是吧？我们呢，主耶稣因着他一个人死，我们全人类就有了得救的确据和盼望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活着的人怎么着了？不再是为自己活着，是为谁活着？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活着。刚才经文就这么说的。当我们时时刻刻的想起神是如何的，如此的爱我们，把命都舍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要想的问题，天天都要想。我们忽然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因为这个服侍教会，我舍弃我这点时间算什么呀？是不是想过吗？或者因为我要爱人如己，我要为弟兄姐妹去做什么做什么？这时候你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感到冤，你会觉得哦，我这是为神而做，我做的同时，我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我开开心心的去做，是吧？就完全不一样。同时呢，主耶稣 在经上，通过圣经跟我们说，若有人啊，这十六节是这么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是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神的爱不但激励我们去行善，而且呢，因为神的爱，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了。我们接受他的爱的时候，就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心里相信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是在基督，就成为基督里的人。得救以后，受洗归哪去了？归于基督，归于教会，是不是？我们成为教会的肢体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。这是我们家姊妹有这样的，老是觉得自己有罪啊，自己做了这个很见不得人的一些事情啊，他就经常自责。我也说，神说了是新造的人嘛，神说了他是信实的，只要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饶恕我们一切罪，洗净我们比雪还白。我就开玩笑，我说难道你的罪太大了，神洗不干净，还是因为你的罪太小不值得神来洗？都不是，罪没有大小，罪就是得罪神，得罪神就是大罪，没有任何罪是小罪。大家记住了吗？因为任何的罪都是得罪了神，那既然得罪了神，万王之王，那就是大罪，不存在小罪大的问题，所有罪都是大罪，没有一个罪太小了不值当的神去给你去救赎去赦免。因为罪就是得罪神，就大的不得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，是吧？那么那我们既然是新造的人，我们自己要经常想，我们既不乱断其他弟兄姐妹，也不乱断自己，好不好？那新造的了吗？你看哪个弟兄姐妹他身上有软弱，你就心里就想，哎呦，我那个弟兄已经信主了，他现在是新造的人了，是吧？那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如今在基督里我就不被定罪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，他是新造的人了，那我们还在背后嘀嘀咕嘀嘀咕说这个长那个短，这就得罪神，是吧？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我们无论我们过去多么不是东西，犯了多少罪，神已经饶恕我们，是新造的人。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提醒，弟兄姐妹，过去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脑子笨，是吧？我这个学英语学不了。OK， 如果说那个老我，你这么说，我不想跟你争论什么。可是如今在基督了，你是新造的人，是谁？是第一次造，是爹娘造的，大家知道吗？第二次是谁造的？
神的创造。
圣灵在灵里到了我们，在圣灵里到了我们，我们重新 reborn， 英文说重生，是在哪重生的？不是回到妈妈肚子里腾先生里，都不是这样的，是在圣灵里重生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。神的性情是什么？全知全能的神 ，abundant life， 是丰盛的神。什么叫丰盛？不缺。再说我们别再给自己贴标签，好不好？说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学不好英文。不是，你是新造的人了。OK， 那按照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是靠着加给我能力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自己有信心，我是新造的人，这个事我可以干，我没问题。啊，谁说我不能做，那就是魔鬼的谎言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就是个新造的人，一方面不乱的人，也不乱的自己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从此以后就有信心了。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好，我们有信心行善，我们有信心不犯罪，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因着主耶稣的爱的激励，我们也愿意把爱活出来？我们做到没有？我们想一想。是吧？我们有没有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中心，心心念念的是如何去爱别人？那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新造的人的样式？是吧？这新造的人反复强调是从圣灵里重新造的人，有基督耶稣神的性情的一个新造的人。OK， 所以我们心里有反复的默念默想的事情，我相信神就会给我们启发，如何的行才讨他的喜悦。那么在十八节里头，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是吧？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就跟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看见了吗？是吧？这个神，我们亚当夏娃祖宗犯了罪，一代代传下来，我们跟神就分离了，我们见不了神。但是主耶稣神的独生子替我们死了之后，偿还了这债，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，就成为神的儿女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可以从天上的神为阿爸父，是一家人了。看他们唱的一家人，我们就可以恢复了我们跟天上神的关系。因为你恢复不恢复关系，你就不可能认他做爸爸，对不对？我们恢复他，恢复关系了，我们跟他是一家人了。是谁帮助我们恢复的呢？是主耶稣基督，接着他恢复了，是吧？那么不但恢复了这关系，主耶稣还吩咐我们说，你们借着我恢复了关系，你们接着继续干这事儿，你们别人自己得了这个宝贝揣在怀里不放，这个宝贝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福音。你们要把这福音的好处传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得了好处。我明确告诉大家，我们犯的所有罪都是因为得罪神，对不对？反过来说，我们只但一旦犯了罪，我们就得罪了两类人。第一类人就是神啊，主耶稣他也是人嘛，百分之百的人，我们得得罪了神。第二类我们得罪的人，也就是这样，任何罪是既得罪神又得罪人。得罪了什么就没就分开了，就互相不见谁，谁不理谁，谁见谁都躲着烦着呢，对吧？这就是分离、分开、分裂。但神是希望我们和好，拆开阻挡我们之间的墙，填平阻挡我们的鸿沟，让我们能够彼此和好。就像今天我们说，我们是主里是一家人，给一个哈拥抱一下，我爱你，主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神就把这个差事给了谁了？就是给了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拿着这个宝贝揣着自己兜，自己想要啊，我们要不断的分。而且神奇的是，我们分的同时，我们怀里的宝贝少了没有？这个很有意思。如果是钱100块钱，我给李弟兄50，我就少了，我真的剩50了。但是福音这个好消息，这个宝贝呢，你分给很多的人，你仍然有，还不会丢。不但丢不丢，你还得到更多，得到更多什么？神的奖赏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美好的职分。而且神呢还特别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从此以后成为基督的使者。哎呀，我读到这个词我就开心了，是吧？我们知道 为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和好，这个川普总统指派了原来退休的将军做总统的特使去调解。
You mean Chef Rush？
你想的特使，我看着那个景象，是不是还挺呀，很尊荣是吧？但是你想想，他作为总统的特使就那么被尊荣，你再想想我们，我们这个万王之王的特使，比他是不是更牛啊？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职分啊，弟兄姐妹们。这个例子说的可不是哪个人，说的是我们啊。你看吧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他对谁说的？对哥林多教会的众使徒说，众弟兄姐妹说的，也是对今天觉醒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说的。而我们是万王之王的特使啊，干嘛呢？不是俄乌和平，是让我们每个人和神和好，和人和好，啊，了不起啊，弟兄姐妹，啊，那么这个和好的具体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福音，告诉这个弟兄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真的是得罪了神。那么按照圣经的真理，我们一旦犯了罪，我们的归宿就是地狱，我们就是死，就是与神隔离，不能见神。但是如今主耶稣替我们偿还了这一切的债，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一切罪都被饶恕了，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，然后得罪你的人，你都可以凭着神给你的权利饶恕他一切的罪，你要跟他和好，是吧？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得到了永生。从此以后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，跟我们一起同工去做善事，去爱人如己。当我们把这个真理分享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值得我们骄傲的神的使者。走到哪儿，我们都是 peacemaker， 我们都是和平的使者，去制造和平，哎，使人和睦，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。想一想，弟兄，还有比这更美的吗？所以我们这神啊，真是一个好神，真是一个赐福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永恒的盼望，是我们一生要开心的，要追求的，要念叨的，要到处宣扬的。我们将来要去天国，我们天阿爸父给我预备了房屋在那儿。不但如此，我还积攒了很多的永不朽坏的财宝在那儿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每天心里想着这个盼望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原来那些让你烦的人和烦的事儿，忽然之间都变成小事儿 ，not a big deal， 都是小事儿，真的。你想想，啊，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多是个庄园，多好多好，我们死的时候连一个瓦片都拿不走。我账上有十位数、十二位数的存款，我们走的一分钱也拿不走。但如果我们使用现有的财富去爱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我们不但能去那个地方，而且是披金戴银的去那个地方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美得无比？好，我们闭上眼睛做一个祷告。是的，阿爸父神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永恒的盼望，也谢谢你因着主耶稣爱的激励，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，去爱人如己，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使者，将你美好的福音传遍天下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启示，已经得到这样的能力，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信心。阿爸父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